是我们今天的题目，一起来思考这个，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那今天经文在生命记里面啊，特别提到了，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个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的人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开始，我们来今天来思考一下这个立约的这位神。这位立约的神，我想问你一下一件事情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中哪一个字最重要啊？为什么是约很重要啊？因为有旧约跟新约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圣经一打开来，哦，旧约，旧约就是比较旧的，新约是怎么样？哦，比较新的，是这样子啊、哦。有一个叫礼约，你知不知道？哦，你们大概不知道一个叫礼约的。然后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字，这个字叫做国，因为圣经里面很多谈到一个国，这个国里面谈到了天上的国、地上的国。耶稣最喜欢讲的就是什么？哎，天国进了，神的国进了，你们应该怎么样？哎，是，所以里面这个国也很重要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谈，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下这个约，到底什么是约？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整个的新约、旧约分成，在圣经里面分成两大一个部分。那么圣经所记载这个立约和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合约有什么不一样？今天我们要是来思考这个问题。还有圣经里面所谈到的立约跟我现在这个基督徒有什么关系？那么每一次我们守圣餐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主跟我们立了一个约，是一个血约，是一个在圣餐来纪念他。那么在这个守圣餐的时候，你又怎么去回应这个约呢？这也是我们今天主题当中，我们一起来思考，一起来思想神的约跟我们有关系。所以在我们一开始当中，我们有两个关键的问题。这两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，你知道圣经中有几个约吗？打开来，诶，有几个约？有人说啊，如果你查，有人说就这么一个约叫恩典之约。我们今天都是蒙恩典的人，所以就有个蒙典恩典之约。如果可是明明圣经记载有新约有旧约，那应该是两个约。如果你到网上去查，去找度娘或找谷歌去查一查，你就会发现呢，有三个约的，有四个约，我圣经记载五个约，有六个约，七个约，八个月，就一堆人写一堆什么各式各样的约在里头。如果你去查，你会发现。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下，到底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约是什么意思，而这个约跟我有什么关系。所以今天我们来查一下今天的约。好，如果你打开圣经里面，你会发现这个约这个字，我们称它为 covenant。 这个跟我们 New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这个 Testament 两这个字是一样的哈。如果你从英文圣经里面去看这个约，这个约里面其实从希腊文这个字叫 Deathtik 这个地方翻过来的哈，所以它是一个叫做New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Testament 这个约，这个是个约。可是如果你知道旧约的话，用希伯来文的话，从希伯来文 Berit 这个字翻过来的话，就是 Covenant。Covenant 就是这个约的意思。这个约 Covenant 约是什么呢？约就是代表一种关系。什么关系呢？我跟对方建立一种关系，而这个关系的本身是透过约来合成的。我们两个人隐喻发誓隐喻来建立，我要遵守某一种条、某一种行为、某一种约要所造成的，这是两个人。所以是在两个或两造之间彼此的一个约定。所以这个约定里面也许有一些应尽的义务，有一些应要得到的应许，或是要得到的一些的这个共同所要做的一些事情，然后呢互相的委身。所以这个在旧约里面谈的 covenant 的时候，本身是开始彼此建立一种关系。来，我们一起立下一个约定，在这个约定当中，我们为了达成这个目的，或是我们做这个事情，我们来协定委身来做这个事情。如果你翻开圣经当中，有一个人就是大卫，大卫跟这个 Jonathan 叫约拿丹，他们两个有没有彼此立约呀？你就翻开来彼此立上血约好彼此。所以后来大卫做斗王的时候也是眷顾这个，那这个以后呢我们来谈的这个问题。可是这个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较少看到这个约，我们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当中比较多提到的是什么？是一个合约，叫 contract。 contract 是个合约或是个协议， 它跟我们现在圣经所提到的 contract 有一个很这个 covenant 两个是不太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合约，如果我们这样做好了，这个说，如果说我们我说我要搬到这个地方来，这个地方叫什么 ？Clear Lake 不是，这个叫做 Lake City。好了，我搬去，我在这边所有的 Lake City 里面，我都看不到一间我喜欢的房子，我想要盖我自己的房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在我们教会隔壁刚好有个空地，我就找了这个空地，我要盖一个房子。如果我要盖房子，我要去找谁？找建商，对不对？找了建商之后呢，然后我要跟他谈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看准了我这个建商的这个技术、材料，各式各样的。然后建商看到我口袋里的钱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站在一个平等的立场上，你有我的需要，我有你的需要，来，好，我们两个人就怎么样写一个什么合约，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时候动工，在某年某日的时候要完成，然后呢彼此来写，我要用这个材料，我要这个时候到的时候我们的 contract， 然后 contract 完毕，最后一个件事要干嘛？签名嘛，对不对？签了名，你有我要的，我有你要的，彼此合约。如果当中有一个人违约，有一天我付不出钱来了，那这个建商怎么样？或者是如果这个建商哪一天他没有完成了，他的工人都跑掉了，罢工了，到时候他交不出这个成品，我们称他什么？违约。违约就干嘛？啊？罚款了，解约嘛，对不对？有一方没有完成他的约定，所以我们解约，解完约之后就干什么？哎，就啰嗦嘛，是不是？啰嗦完了看谁赢，要叫他干嘛？哎，就你最后那个就罚款了啊，你要赔偿，你我的损失你要赔偿。我问你，这样的一个 contract 合约，我们可不可以跟上帝来定？上帝，我们来立一个合约，有没有可能？啊？你们知道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多人常干这事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主啊，我这里痛，我那里痛，我那边痛。主啊，求你医治我。如果医治我，我就将我这一生奉献给你。有没有做这种祷告？有没有？是不是跟圣立一个合约啊？如果你医治我，你有我要的，我也有你要的，是这样的吗？我再问你一下，我做生意。做，哇！碰到这个大主了，哇！主啊，那求你来帮助我，我这边欠都欠清楚啊！求你让我赚大钱，老夫。如果你要我赚大钱，我就将我的十分之一怎么样给你？有没有人做过这种祷告？有人做过这种祷告吧？啊？你可以跟上帝立合约吗？可不可以？这跟我们圣经讲的立约，所以你就晓得一件事情 ，contract 跟 covenant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。为什么不一样？你看喽，最近不是北韩跟我们美国人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要蹦，好了，两个人在新加坡吃个饭之后，两个就握手，签了一个什么和平条约？我们两个人，你看，两个人就签和平条约。你会发现很多是这样的，可是眼可能就很容易就什么违约嘛。你看最近那个叙利亚不是达成了一个和平停火协议吗？一停火完毕之后，然后又看不顺眼，就有一方要违约了，哎呀，要打起来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是站在两方平等当中所建造的一个约，我们称为叫 contract， 叫做合约。好了，我想问你一下，立约是什么？立约是像合约公司两方面一同谈判，一同协商里面的内容，双方各方有想要各方的东西，然后我们立下来，我们从刚才我们说的这叫合约。立约是什么？立约就一边比较强势的，他立下这个约定，你立了约定之后呢，他内容由一方强势的来做，立约的一方决定内容，因为这一方比较强势，所以另外一方不叫弱，所以这一边的人写完内容之后问你要不要，你要不要接受，你接受了，那你一接受，你一点头就开始生效了。立约的本身是站在不平等的一个方式里面所产生的一个立约的内容，你要不要这样做？你要这样做。如果 如果在这个立约的本身，如果有一方他违约，他失约了，另外一方比较强的，他还要继续遵守下去，遵守下去，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你还要遵守。但是这个立约本身后面有一些附带的条件，有一些对方他可能有大部分都无条件的，有一些但书，有一些条件也附在里头。等一下我们后面来看，神跟我们立约在上面有什么不一样。当我提到这个立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有两方是不是平等的，一方是强势的，一方是弱势的。那曾经中国也遭受过这样的，我们称为叫什么什么条约，八国联军的条约，对不对？还有马关的条约，有一方是比较强势，也比较弱势的。我定下来，你要不要接受？你只能说接受。赔款不要，你知道，这种是比较强势的约定哦。好，我问你一下，婚姻是合约还是立约？合约啊，举手一下，合约举手，立约举手。你们是双方是站在平等的角度上，还站在一方比较强势的立场上？所以你们婚前有没有写婚前协议书？你们的孩子要结婚的时候，会不会准备婚前协议书？要写的，是吧？写婚前协议书的目的在哪里？怕万一怎么样？你怕我万一离婚了怎么样？减少损失。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婚姻是立约还是合约？不要讲，我们讲我们中国人哈，我们中国人在古早的结婚的时候是站在对等立场上，还是一方比较强势？比较强势，对不对？我问你一下哈，我们再问在座的男士，你向你太太求过婚的举手？都，我问男士，你不是问女士。好，我问一下，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的，没有，你们都自由乱爱的。你看哦，古时候的这个婚姻里面哈，我们都是，甚至有人用抢婚的，对不对？我只通知对方，某年某月我要把你们家的妞怎么样抬回家，你们家全部都要准备，还要假装抵抗一下，然后就把姑娘就从家里面从这个地方，你会发现哦。一般我们现在很多的婚姻还是沿照以前的这种传统的方式哈，在中国里面办婚宴是男方的事还是女方的事？男方的事。我问你一下，我们问各位的在座的男士，你们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给过聘金？啊，没聘金呐、啊，你们不下聘的、啊。啊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为很多时候是要下一些聘金哦，然后女方要做大饼，大饼是通知大家说什么，我结婚了，我们准备要结婚了。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方式，里面有很多是这个婚姻是个立约的方式，而不是合约的方式。就算说在某一个情况之下，有人违约了，有人这个他还是，所以你会发现中国有很多的贞洁牌坊，贞洁牌坊是给谁的？男的是给什么？没有。你意思说，总有一方要一直守这个约，你守这个约守到底的，这个乡里村就为你建一个牌坊，因为你是守约的人。所以我们到这个时代之后，我们这个时代开始慢慢的从立约的方式走向合约的方式。当你一走向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全世界都一样，离婚率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。中国的离婚率现在很高了吧？很高，对不对？美国也很高嘛。那中国大，我是看这个八卦新闻哦，中国好像每十对里面有五对到七对都会怎么样，就会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阳关道，就是因为所以走多了之后就开始一个婚前协议，就像你讲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个合约，在这个合约里头有一个但书，有一个条件，有一个补救，万一这个约没有往前走的话，那好了，赡养费是不是？那这个房子归谁？是吧？孩子归谁？ 我最近有几个明星，我看他这个八卦新闻里面，我为了抢孩子，两个人打官司，之前恩爱，之后打官司彼此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都在一个这个里面里头，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婚姻其实在我们圣经里面有常常的被提到，特别耶稣在四福音里面谈到了很多婚姻，谈到彼此的关系，用婚姻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因为这个约本身就是建立一个关系，婚约本身就是两造之间要彼此建立一个美好甜蜜的关系。圣经里面谈到了天国的宴席、喜庆的宴席、羔羊的宴席，甚至在迦南的婚宴都行神迹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个婚姻是把我们结在一个最密切最亲密的一个关系的里头。当羔羊在天上婚姻的时候，教会成为新娘，要跟神的儿子新郎结合在一起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样的一个关系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，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的一个婚姻的关系。所以你会知道神跟我们立了一个约定，而这个约定是非常强烈的。神也跟以色列的他的百姓立了约，从这个埃及为奴之家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把他带出来，带出来的时候做耶和华做他们的神，他做他的子民，彼此建立一个关系。可是这个以色列民常常离弃神，背弃神，常常去拜别的偶像，将偶像引，所以啊，神就对这个以色列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无奈，但是神却一直在守他的约，一直在守，我没有离弃你，我永不离弃你。所以先知书里面这个何阿西书里面，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书实在是很不懂，他跟何阿西，你去找一个淫妇娶她。何阿西先知说，我是传道，我怎么可以娶一个妓女，我怎么可以娶一个妓女，你去娶了妓女，然后生了孩子，后来这个跟乌又跑掉了，你去把他找回来。他用他这样的一个关系谈到他跟以色列民来启示说，即使你背约，即使你失约，即使你违背离弃，我依然爱你。我听到有一个故事也是一个美国人的故事。这个美国人就是夫妻结婚了，后来女方就可能嫌丈夫赚的钱不够，丈夫不够风趣，不够罗曼蒂克，她就到外面去，后来认识了其他的男人，又跑掉了之后呢，可是男人都一直都没有离弃她，她也不要离婚，因为他们是在教堂里头，他说是在教堂牧师为她证婚，她说过一句话，这句话就是说，不管她生病，她贫穷，她怎么样，她还是接纳他成为他的太太。我说我在牧师面前，在神面前，我立下这个约，我要守这个约，即使他去。所以这个女生一直他都不愿意离婚。当然，因为他这个女生在外面乱七八糟后就生病，生病之后就住在医院里头。当他医院快走的时候，这个男的到他的床前为他祷告，那女的一直流眼泪。他说：“不管你在外面怎么样，我依然爱你，因为神这样爱我。”我是听到这个见证的故事，我眼泪一直流，很不容易。若不是神的爱在我里头，若你不了解神的爱，你很难把这个约定守下去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关系。那么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，神跟我们立约，这个立约当中，我们了解这个立约有六个条件，我们想要明白。第一个，立约的一个对象。在这个约里头，你想承诺什么？就好像我们婚约怎么承诺嘛？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人成为你的先生，成为你的太太呢？如果发生这样事，你还不愿意？有一个承诺，我要跟他永远，这是那个关系。然后在上帝跟人立约当中里头，他期待我们的回应是什么？有没有但书？有没有个附带的一个条件？还有，如果没有我们所订定的违约的时候，会怎么办？有什么样的惩罚？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要做的？还有这个期限是多少？这个有效期是多少？最后是上帝立这个约有什么目的？所以我们知道有旧约有新约，神立这个约到底有什么目的呢？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，整个圣经里面 这个下一个当中，你会发现旧约当中里面有很多约，但是其中提到神跟人之间建立了一个约，第一个挪亚之约，他跟挪亚建立这个约，我们有时候称他彩虹之约；还有神跟亚伯拉罕建立的约，我们称为应许之约，因为要将他带到迦南美地；他跟摩西建立的这个约，我们称为西乃山之约，在西乃山上颁下了十诫，有一个十诫的一个约；他跟大卫也建立一个约，这个约我们称为圣殿之约，因为大卫要想要建殿，但是神说让你的孩子去建，然后再建。到了新约，我们称为叫弥赛亚之约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基督，你看哦，前面是旧约，后面是新约。为什么这样分呢？因为你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四节说，他们的心地刚硬，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是提到旧约，这帕子在他面前没有揭去，但是这帕子已在基督里面废去了，所以这个旧约这个帕子已经被废去了。希伯来书九章第一节说，原来前约就是旧约的礼拜的规定是这样这样这样，所以我们从新约跟旧约里面圣经就提到了，在弥赛亚之后这个约是新的约，之前神跟人立的是一个旧约。所以我们用一个表格，这个表格稍微来提到这个旧约。那么这个旧约神跟人的立的约当中，这几个约当中跟我们现在基督徒哪一个比较有关系，哪一个这个约还现在在我们的身上呢？哦，不是每一个约就是都我们跟了，其中有几个约跟我们还是很重要的。第一个我们听到了这个挪亚之约，挪亚之约叫彩虹之约，它的对象是什么？一切活物。我们都知道嘛，当上帝毁灭人的时候，毁灭用洪水毁灭人的时候，在那个经文当中有一句话讲的实在很触动人心，神后悔造人在地上。你读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啊，神也会后悔创造人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说他们终日所思想的都什么？罪恶的事，所以神就毁灭了。但是呢，神他还要为人这个所创造留了一个家庭，在神眼中看为义人。所以当这个挪亚从方舟一下来献祭给上帝的时候，神就跟挪亚立，而且对象是所有的活物，说什么？说我不再用洪水怎么样毁灭人了，我不再。所以当地还存留的时候，春夏秋冬寒暑，在世纪环绕的时候，我都会来供应人的需要，一切活动的一切的活物的需要。所以这神跟人立的约跟我们现在关系，今天我们能够这样生存，今天我们每一次看到有彩虹的时候，一看彩虹，哦，好漂亮。其实神那个彩虹是神提醒他自己，我不再用洪水毁灭人，诶，这个立约的约，而且春夏秋冬都会存在。所以到了夏天你要开冷气，到了冬天你要开暖气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第二个约是跟谁约的呀？叫做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立约，如果你翻开创世纪第十四章十五章的时候，神跟亚伯拉罕说，我要做你的神，你要怎么样？做我的子民，所以你们全家人都要归在我的名下。你知道吗？是在这个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刚刚立了一个约，这个约呢是他会带他的后裔，你向左看向右看，这所有一旁边的地都是你的。所以在整个以色列这一块地，神给他的应许之地是给谁的？是给他的后裔的，这是神要给他的，做他的神。有一个记号，就是凡你家里的人都要干嘛？受割礼，要割礼。一割礼之后你就知道这是家里，这是他们的记号。所以你是不是他的后裔？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？就割礼。所以除了以色列人割礼之外，回教徒割不割礼？他们也割礼，回教徒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因为他们是谁？谁的谁？以实玛利的后裔。以实玛利也是谁？也是亚伯拉罕后裔。所以你就发现他们有个记号在当中，这是给跟亚伯拉罕立的合约。可是这个约跟我们外邦人，我们叫 Gentile 不叫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没有要去应许之地，但我们是信心之父，是谁？亚伯拉罕。好了，之后就有个摩西之约，摩西之约是从埃及为奴之家怎么样引出来，所以在西乃山上里面定了很多规定，这个对象也是整个以色列的百姓。所以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干嘛？要你遵守 神所立定的一个典章律例跟法则，你要遵守它。而且呢，约柜就摆在他们当中，约柜摆在他们当中的时候，就是神与你们同在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约柜，这个摩西之约，这个西乃山之约的这个实践，一直跟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关系。等一下我们提到耶稣来说，我不是要废去律法，乃是要成全律法，都后面提到这个，你就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之后是大卫之约，因为大卫他很强盛，他想要为神，他说这个约柜还在这个什么，在这个帐篷里面，他为神建一个圣殿，神说你不用，但是如果你遵守我，我要让你的后裔都坐在宝座上，坐在王上面，所以立下来。但是如果你违约了，这个你的国民就要失败。所以他的一个记号就是圣殿，后来圣殿被毁了，整个记号挪去就没有了，直到弥赛亚来的时候，我们重新建殿在我们当中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每一个约当中有一个但书，有一个要求，违约会怎么样。所以如果读生命记的第27章到28章里面，谈到了整个西乃山之约的咒诅跟祝福，如果你们遵守这个律法，以下的福都追随你，如果你违背了你这个违法，以下的咒诅就会跟随你。所以如果你回去看这个西乃山之约的时候，不但有祝福也有咒诅。所以一个人遵守这个约，你的祝福就会临到，你如果违背这个约，咒诅就临到。这个是约里面谈到的立约啊。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他真的就违背了，违约了。一违约的时候，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提到，在30章他说，曾经神就兴起了这些外面的人来攻击他们，这个一攻击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在神面前立约说，我要释放，我再不待在我这边。然后呢，后来这个事情一过了，这个灾难一过了，他又把那些为奴的以色列人又把他叫回来，又干嘛？所以上帝生气了，上帝生气了，他在17节说，所以耶和华说，你们没有听从我，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，看哪，我向你们宣告一样的自由，就是使你们自由的刀剑饥荒瘟疫之下，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因为这个国违背了我约，不遵守这约上的话。你就发现一个人跟神立了约，你只要同意，你只要点头了，那你如果不遵行的话，这个惩罚就临到。所以但是神有恩典怜悯，你看到他在这个耶利米书30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跟以色列民犹大家另立新约。哦，就提到了有一个新的约定要来了。第33节，那些日子过后，我要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的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子民。你们个人就不再自己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兄弟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最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所以你会发现神要立定一个新约在里头，所以神也立下了一个盼望在里面。因为这个新约，所以跟我们现在很有关系的就是弥赛亚之约。这个弥赛亚之约就是基督与我们立的约，今天我们称为基督徒也叫做这个基督之约。耶稣说，这是我所立的约，为多人流出来的。莫想我来，我要废掉律法跟先知。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天地都要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这是耶稣讲的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新约以前的约跟现在不一样。这个约的里面，神要帮助我们进到里头。所以啊，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地的时候，耶稣所得的职分是更美的，好像他说更美之约，这个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。你就发现神有给我们一个应许在里头，既说新约，以前的约就旧了，那旧了渐渐衰残，就快无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进入一个旧新约里头，我们跟神，我们外邦人跟进到里头，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约。那我们就来说了，这六项当中，我就要问各位了。第一，立约的对象是什么？就是一切的基督徒，这是我们都知道。我们都是，如果基督徒，你就跟神立了一个约。约中的承诺是什么？承诺就是你会成为神的儿子，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为你存留，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为我们存留。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当中，这一切都要过去，但是你是神家的一部分。那我要问你，上帝有没有期待我们什么回应呢？约中有什么条件吗？如果我们违约的话，会遭受什么这个惩罚呢？我再问你， 这个约有多长？这个期限有多长？这个约与我们建立圣经说，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将要与主同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再问一下，这个约有什么目的？神跟我们约有什么问题？你要认识这位神。我们为什么会活在这个地上？我们为什么会出生？神为什么拣选我们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我们要认识耶和华。以色列民他们不认识，但是另立新约看说，所有的西约的人你该认识，也不，你不用，因为圣灵在我们里头会让我们都认识这位神。所以我问你，你认识这位神吗？你认识他吗？所以我就问你说，刚才我们提到了彩虹是个记号，歌里是个记号，这约柜是个记号，还有圣殿是个记号。那我问你一下，我们新约的记号是什么啊？我们新约的记号是什么？我们受洗归入的时候，这个受洗是我们进入的一个开始。这个罗马书这样说，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是怎么样？以他同埋葬同死同复活，这个同埋将会将我们一举一动有一个新生的样式。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有一个记号，就是你有一个新生的样式，你有一个新生，一个更新的灵。你会看到一个记号，一个人有没有被接入的，是因为他里面有个更新的灵，他重生的灵。意思说你们要重生，第二个重生的灵有一个记号，诶，你更新的，诶，你上了出去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有一个重生的灵在里头。因为耶稣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所流的，所以我们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，我们纪念他。为什么？他拯救我们，有一个记号在一个人身上。如果你旁边看的时候，诶，他是不是基督徒？你看到他有没有一个重生的灵在里头？另外一个属灵的记号，这个属灵的记号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谈到，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那叫你们得救的记号也信了基督，既信他就受了手印洗的圣灵为印记，就是有一个印记在我们的身上啊。这个等一下我们在以弗所书的后比较深入的谈到这个以弗所书，就是说有一个真理的灵在我里头，圣灵在我们身上盖了一个章，看这个章世上看不到，灵界却很清楚。在灵界当中，你会知道你是属神还是不属神的。有一次，我妈妈是基督徒，我妈妈也是基督徒。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个庙会，这个庙会里头不是很多人请鸡童，国内有没有人请鸡童的地方，有没有？或是在原始的部落里头，在少数民族，我们有这个壁魔，这个壁魔也是会请鸡童然后占卜的。那我妈有一次看到人家庙会，她去参加庙会，但是她那时候她也不知道那个庙会是干什么的，她就很好奇过去看。她去了那个鸡头那边，其实很热闹，突然停下来了。大家看到，怎么停下来呢？她也不动了。好，她就走到前面，你们当中有哪个信耶稣的？信耶稣的？我妈说我是信耶稣的。请你离开好不好？你离开一下，因为你在这里，他不来了，他就走掉不来了，你离开吧。我妈就很奇怪，我走了。原来在属灵里头，我们有一个圣灵的印记当中，咔，那个印记是很大的，他很害怕那个别的这个灵就不敢附在身上，就跑掉了。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身上有个印记。那教会呢？教会是哪里成立呢？是圣灵降临那一天，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成立的。所以有一个记号是圣灵的记号。刚才我问了，这个有没有个但书？我们成为基督徒有没有个但书？有没有个条件？有没有？有，有一个条件，因为耶稣这样说。耶稣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，所以你们要怎么样？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”他给我们一个但书，要我们去传福音。那我问你，背弃神会怎么办？你背弃神，你违约怎么办？这边在希伯来书说：“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。”尝过天恩，知道天恩的滋味，又以圣灵有份，圣灵已经有一个印记在身上，又尝过善道的滋味，还觉悟了来世全能的人，这样的人就叫我们这个基督徒这样子了。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敏敏的羞辱他，就如一块田吃过裸次降下的雨水，生长蔬菜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若长荆棘跟棘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以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所以我常常在这个去中国去传福音的时候，碰到很多以前在家教会的弟兄姊妹，那些在文革当中被斗争被留下来的传道人，他们的每一个故事都触动我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尝过天，他们不敢离弃神，他不 可能把这个放掉进入到无神论里面，他不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结局是什么。如果他背约了，他就没有。所以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离的心愿是啊，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可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不是你跟神立约的人哦，我一次结婚永远结婚，我离了婚他还是我的人，有是这样的人吗？啊，有前夫又找这个什么什么来找你骚扰的，有没有这样的啊？社会很多，你能去骚扰你的神吗？所以你会发现，当我们进入新约的时候，新约的基督徒的生活，新约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能够担任这样的一个工作，能进入，是因为不是自己，是圣灵。因为自己叫人死，圣灵叫人活。我们怎么进到新约里头呢？刚才我们提到了重生，这个重生是耶稣用这个字，保罗用的字就是更新，是一个更美的一个生活，就是他生命有一个改变进到里头。那我怎么持续的有更新的生活？我持续有一个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。我怎么一直有新造的人？那就是耶稣说的，我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人永远可。所以你会常常来到那边吃主的血，吃主的肉。你怎么吃呢？就圣经讲了，又很重要，这是我们基督徒新约基督徒一定要做。我们怎么持续的在更新的里头成为一个更新的人呢？你要读经，你要祷告，你要聚会。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里头，写在他心中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子民。很简单的，我们就常常来吃来读神的话，把神的话化作祷告在你面前。你会发现常常有一个电视，你吃什么就变什么，对不对？你吃汉堡的人自动就怎么样，成汉堡的样子。你吃薯条的人就很多薯条在上面。圣经说你吃什么就说什么，我们的生命一样，我们的灵性也是一样。你如果不读神圣经，你如果不读，你一个礼拜只来一次，你一个礼拜读一个圣经，你就是灵是瘦巴巴的啊，没有力气的啊。那你如果天天吃，你天天有神的话进来，你常常祷告在里头，你就是属灵的强壮。圣经说你是一个属灵的战士，你是一个穿这个勇士，你是穿着全副军装的人。所以啊，我们常常在主里面要吃，所以你要常常祷告，你要常常祷告就属灵的呼吸。我告诉你，不呼吸还活着的人叫什么？叫僵尸。啊，电影最喜欢演的僵尸，僵尸的表演，我们大家一起表演僵尸的样子吧。僵尸怎么样的？动作就是怎么样？我问你，教会有没有僵尸？啊，不呼吸还活着的人有没有？属灵的僵尸有没有？有啊，怎么没有？只是你看不见而已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设了一个比喻，要人怎么样？常常祷告，不可呼吸。另外一个就是，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，好像那停止灌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知道那日子近了。更要如此，因为你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还故意犯罪，赎罪祭就没有了。唯有站尽等候审判和杀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你会发现，你不常常聚会，你常常就被魔鬼捉去了。你看，你像这个火，这个火一根抽出来之后，摆在旁边，它很快就熄掉了。为什么常常聚了，常常活了？圣经说我们要常常聚了。所以圣经说我们是被拣选的。这个彼得前书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，是属神的子民，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做了神的子民。以前未蒙联系，现在蒙了联系。所以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的名，归你们为圣洁的名。所以第九节说，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是神，是信实的神，像爱他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的爱，直到千代。今天我们这位神，我们这个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遵守的。我们如果悔改来到他面前，他一样的爱我们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的信仰不是来这边聚会做礼拜做一些宗教仪式，这都很美。更重要是聚会散去后的生活，你的生活，你的生活的方式有没有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呢？我很喜欢这个牧师，一个旧新山的牧师，人家发了一个片给我们，谈到有关于祷告，说祷告很重要。可是祷告，我们怎么变成一个祷告呢？有几分钟，大概有四五分钟的时间，我们看一下吧。我们做个祷告。